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，我是德珍。360行可以说是行行出状元，不过有一行哦，比较不会被人家常常会提起的，但是呢每一个人最后一天总是会接触到这个行业，那么就是殡葬业。那么今天我们想要专访一位礼仪师，殡葬业的礼仪师，来谈谈这个另类工作的甘苦，还有他个人对于生死的一些观念。那么邀访到的来宾是宝山礼仪公司副总叶凤强先生。叶副总你好。
德珍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刚刚看到副总来哦，我觉得第一个印象，副总好年轻，怎么会选这一行呢？
我想好像一般人对于这一行的观念的话，比较停留在原本一般人的观念，比如说早期从事这一行的人，第一个是可能刚从监狱放出来。
真的吗？为什么？
因为感觉
找不到别的工作。
找不到别的工作。那第二个可能是他学历不高。学历不高，那第三个是他可能是混黑社会的，早期大概这个殡葬业是由这三类的人组合，是有些比较好的就是他可能是祖年百年老店，他本身的父亲或祖父从事这方面的行业，
家族行业，
对，所以我想这几年呢，透过一些企业化的经营之后，那殡葬业开始慢慢来做改革了，其实殡葬业最早的老师啊，应该是孔子。因为我们查过了很多殡葬礼仪的这个书籍啊，我们都在追溯说，到底我们中华民族这5000年以来，到底这个殡葬礼仪是从哪里来的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可能各类的宗教都有，那各式各样的风俗习惯也有，但是到底这应该受到一个什么样的规范？于是我们找到了，那孔子在之前生前常说：“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。”啊，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发现原来。很多很早期的殡葬礼节是孔子所制定的。对。
那么，虽然说现在殡葬业有一些改革，可能大家的观念也正在逐渐改变中，可能但是一时之间可能还是比较
难以接受。
对，我是不好意思这么讲，就说你以前做过什么工作？当你要跨入这一行的时候，譬如说家人朋友会不会反对，会觉得很奇怪，不能接受呢？
我想和主持人的问题非常好，其实我们是觉得我目前已经都很能接受了，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去预定说我们的朋友或者家人他们会不会忌讳，比如说很多我们在承办的过程当中，很多家属他在这段时间他还是得工作吧，那他身上会配一个孝字，那有些人觉得说有些人会忌讳，那干脆我把它取下来好了，那有些人不会忌讳，那所以我把它带着，因为我们不晓得一般人会不会忌讳，所以我们就采取最保守的做法，就是假设每一个人都会忌讳，所以当我在发每一张名片的时候，我会跟我的家人啊，或者跟我的亲朋好友说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。其实在这个日本来讲，婚丧喜庆都是礼仪公司在承办的，那只在国内来讲，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观念。如果今天一个葬仪社帮个家人规划婚礼，会把人家吓死啊！这正如同的一个规划婚礼的帮人家规划葬礼，人家觉得怪怪的，因为一个是很喜悦的，一个是很悲伤的，在喜跟悲的中间，怎么样找一个 balance？ 所以我想现代的礼仪公司它并不是一般的葬仪社，那葬仪社给人家感觉是哇加 combo。那你每天都要出生入死啊，到这个医院的急诊室，还是到这个殡仪馆里面，想到工作的场合就发毛。比如说，如果说晚上跟女朋友约会，手牵着手，但是这女朋友突然想起，哎，你可能刚刚到殡仪馆，刚刚做完服务，那这时候整个心理感觉会怪怪的。假设呢，我们这赶到一个朋友的婚宴去准备喝喜酒，看到我们西装笔挺的，那朋友有的知道我们在做殡葬业，哎，这个凤强会不会刚做完服务这样过来？所以我想，既然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一般人去对这行业有所忌讳，那不如我们开诚不通、不公的把它说清楚。所以我是用一个比较欢喜自在的心情来从事这个行业。
所以周遭亲友有没有说反对？那你花了多久时间说服他们，让他们说，哎，可以接受说？
其实在这条路上来讲，我可能比一般人幸运，就是我从学校毕业之后，我走的是创业的路。所以在还没有从事宝山礼仪的工作之前，我个人是开气管顾问公司，那帮很多上柜上市的公司做一些形象的企划跟整个行销的包装。那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，原本宝山是我的客户，但是在包装的一个过程之后呢，发现这块舞台可能有很大的空间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。比如说，就我们的眼中所看到这个行业好像只是帮往生者来做服务，但事实上这整个过程应该包含四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叫做生命教育，那第二个阶段叫做临终关怀，第三个阶段叫悲伤辅导，第四个阶段才叫殡葬管理。所以我想我是从源头开始，所以最早呢，我是在全省各地有社区大学有开设一些生命教育的课，还说在一些大学的推广教育中心有开设生命礼仪的课，我去担任讲师， 全省来去做推广。
嗯，
那推广了一阵子之后，我发现那这个行业的确有很多让我们改革的地方，那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投入。
嗯，
从以往只是在旁边观看，到现在亲自来从事，那整个感受都会不太一样。
嗯，刚刚你提到四个阶段，那礼仪师的工作就是全部都要涉及到，
没有错。对，
嗯，那么在你做礼仪师哦，在比如说工作上的一些甘苦的，你来谈一谈。
其实我
比如说会不会，因为一般人印象。譬如说目前你们的工作是以殡葬业
是
丧葬为主嘛，
对、
那一般人印象说你每天接触到可能都是哭哭啼啼非常悲伤、
啊、
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、
其实说不会影响那是骗人的、那只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，如果我们自己的情绪没办法控制好，我们跟家属做融入的话，那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会没有一个人帮家属来安排跟规划很多事情、所以像我目前来讲，我参加每一场我为我的这个客户所安排的告别式，我都还会流泪。
嗯，
很多人说，这个礼仪师，你已经服务了这么多场了，不是应该麻痹了吗？我常在说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在整个服务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角色扮演是什么。在这个阶段呢，能够陪家属走过这条路的只有我们。
嗯
啊，因为在这个阶段当中呢，所有的丧葬事宜必须要由我们来做统一的规划。碰到有一些争议，跟有一些困扰。甚至需要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担任一个很公平的仲裁者。比如说这个家里面老大信佛教，老二信道教，老三呢信基督教，那请问他父母亲的告别是要用什么宗教来办？所以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公平而且很客观的一个陈述，让家属来去做决定。
嗯，这样的过程你们一定会深入每个家庭的核心，譬如说他们的价值，甚至他们一些人际关系。
对，
那会常常会有一些感叹呢，因为比如说有的家族可能不和，会很多很多问题呈现出来。
对，
那你觉得从这之中你会得到有什么收获？
其实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知道为什么大媳妇跟二媳妇他们一辈子不说话，听起来很严重哈、他们两个说好了一辈子了，等于断绝这个关系。那为什么这个老爸跟这个老大总是不和？为什么哥哥跟妹妹不和？其实每个家庭的过程它都有一个故事。我们透过在办这个的过程，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故事。如果沟通的整个互动很良好的话，我们说不定可以帮他们把这个结解开。对，所以我想很多人跟人之间相处的症结是来自缺乏沟通跟不了解，特别是自己的价值观看法不同的时候，容易产生冲突。那这冲突没人解决，甚至于是没有一个场合让他们碰在一起，于是永远没办法解决。可能透过了这个整个丧葬的过程，大家一起聚在灵堂前面的时候，彼此互相折莲花或者互相布置会场的时候，有了怎么样接触的机会。那接触一次接触两次，因为原本办丧礼就已经哭丧着脸了，所以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抱怨在那个时候会化于无形。大家都想说我们是不是一直一起洗手先把这个长辈的丧事办完，然后我们之间的冲突跟恩怨之后再说。很多透过了这个过程安排之后，其实恩怨也就没了。很多事情只要不去计较，大事就变小事，小事就怎么样，就会化为乌有。所以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这个礼仪师的心理辅导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如果这礼仪师跟家属的互动好的话，我相信很多家庭的问题后就不但不会产生，而且还能够得到解决。
会不会有可能跟家属变成朋友？
哎呀，不是有可能，
甚至
是每一个
就是事后还是会
联络吗？包括连跟他家的菲佣都非常好。我们服务的时候会废寝忘食，不是因为废寝忘食，而是我们服务的过程没时间去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我们很累坐他家里面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费用就会上来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先生，鱼还是肉啊？要用尾鱼还是要煎猪肉？”啊，所以整个过程，我想我们常到一个家庭的时候，不管我们年纪多大，不管我们的辈分多大，那可能这个家属他叫妈妈，我们就跟着叫妈妈；他叫阿姨，我们就跟着叫阿姨。
这样子，
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希望能够尽快跟着家庭来做融入。我们讲这个称呼的意思没有要吃对方豆腐，比如说对方明明比你还小，你叫他阿姨，可是这个可能这个王者的儿子女儿是叫他阿姨啊。这地方我们是让他觉得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跟他们的亲人是一样的。那他们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。所以通常我们在服务完之后，我们都会跟家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。
从事这样的行业会不会自己对于生死看得比较开，也就是说有一个比较豁达的人生观？
我想这是一定的。
嗯，
我常在上课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哈，如果我把人体比喻成一部机器，那我们的心脏呢好比是一个闹钟。如果这个闹钟呢很明确的指出明天下午六点钟它会叫，意思就是说它明天下午六点钟它就停止运转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能生命是到明天下午六点而已。从在这一刻开始，我们整个人生价值观会改变， 啊，比如说可能以前你走在路上有人撞了你一下，你可能脱口就是一句三字经，在这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你不想骂他了，
嗯，
因为怎么样，可能明天就没机会了，
嗯
，OK， 可能你想说，好想找个时间去阳明山上面泡个温泉，那什么时候去呢？今天晚上就会去，因为你想，因为当你的时空有了一个距离跟限制的时候，你整个感觉会不一样。一大早，像今天天气很冷，早上很多老阿公老阿嬷起来做运动，那这一群呢是一群很怕死的人。因就给他戏，所以他们早上起来运动，希望怎么样养生。那早上呢，有一群不怕死的勇士，就像我们在这家里睡大头觉，觉得天气冷，干嘛起床运动啊 ？OK， 那这群人是不怕死的，因为他们对生死没有观念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反正人生还长得很。OK， 我事情到了之后，我再来做处理就好。所以我想，一般人是因为不晓得生跟死之间的距离，这距离并不是长跟短的问题。也不是时间久跟时间短的问题，而是在于你自己对于生死的观念。
嗯，
所以目前公司的每一个同事，我们都是活在当下。
嗯，
我们有什么事情想做的，
就赶快去做。
赶快去做。像我今天来电台之前，我就买了这个8张的这个卡片。那因为下个月母亲节就要到了，
嗯，
那所以我希望说能够以公司的名义，我寄给这8位辛苦的妈妈。
嗯，
因为这8位妈妈呢，把她的儿子女儿交给我们公司，然后我们平常在做这些服务，平常很少有机会啊，如果像我们住在外地的，很少有机会能够回家团聚，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。
嗯，那你是因为接触到这个工作才对生死或者说有一些概念，还是说之前就有，应该说你个人最早是怎么接触到所谓生死这样的？
我个人最早接触到生死应该追溯到我大概19岁的时候，我在19岁的时候有一次濒死的经验。
嗯，
啊，那一次就是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好，天不怕地不怕。那个时候我在南部，我是接烟火的高手。我们常在看很多节庆啊，
嗯，
看很多烟火阵啊。然后那时候我很喜欢接烟火。
接烟火是什么？
接烟火就说很多像冲天炮，很多的这个天地雷，烟火阵就对了哈。比如说我们在露营的时候晚会，
你去负责？
对，我去负责来接这些。
嗯，
而且那个时候的话，我对这些的过程呢非常擅长。那以此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专家。那这个烟火当中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鞭炮，叫做天地雷。这天地雷呢，就是很大的一柱啊，放在地上，然后它没有引信的，这引信要自己做。你必须把这天地雷倒过来，然后用这个细的扁钻戳一个洞，然后把黑火药倒出来之后，里面是确定有火药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引信呢塞进去之后呢，马上密封起来。这时候呢，你布置到会场，然后跟所有的引信接在一起。到时候点燃的时候，它就会砰砰砰，大概升得很高，这叫天地雷。那这是很危险的烟火，但因为那时候我在救国团带活动的时候已经常常接了，所以我觉得不以为意哈。那一次呢，一般来讲这样的一个鞭炮哈，它如果一旦淋湿了是不可能点燃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在有一根这天地雷呢，那时候在做的过程不小心受潮了，所以呢我判定哈它是点不燃的，但是因为凡生闲着没事就把它带去。那天晚上呢，我就把它放在烟火阵里面，看它会不会点燃。那结果经过了半个小时，那已经释放过了一两次，都个人觉得没事。等到第三次我过去要在整理那个烟火堆的时候，它刚好就爆炸。对，那爆炸之后的话，我个人就3度灼伤。对，灼伤是整个脸是100%，然后包括手。对，所以那一阵子的话，我在加护病房大概住了一个多月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觉得人生是有距离的。特别是隔着玻璃窗在看我的父母亲，看我的朋友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才突然能够体会为什么有所谓的送行送别。原来人跟人之间一离开之后，然后才觉得哇，我们之前的距离是这么近，等到有一个屏障在一起的时候，又发现这距离是这么远。那是第一次我觉得人生是有距离的。
所以你的人生观可以说是在这里有一个转折点。
有个转折点。那在那边等到恢复了之后，那我也是大概是少数几个医学的奇迹，因为我个人都完全没有植皮，所以后来我印象中有前几年在那个中视有一个这个连续剧叫《木棉花的春天》，好，是王淑娟小姐演的，她演就是一群烧烫伤的患者，好，他们在出了院之后必须戴那个有没有那个头罩跟着手套，
对，
有没有印象？
对，
我那时候看一看就觉得，如果那时候没有处理好的话，大概就像那样子。所以我个人写了一部小说叫做《木棉花的恐惧》，就是描述这个故事。
嗯，
对。
的确，那像一般人哦，如果说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因为刚才听副总讲了那么多，而且从副总的言谈间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积极有活力的人，
对，
会不会你因此吸引一些人想要加入这个行业？那加入这个行业需要有什么条件吗？个人要有什么特质才适合？
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问得非常好。第一个就是说，目前来讲哈，这个从事礼仪服务的人，他必须本身来讲，他要有很强烈的求知欲。因为我们在这承办任何一个不同案件的时候，那可能我们所接触到的讯息都不一样，那所以他的求知欲呢，跟学习能力要强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他的沟通能力，对，怎么样跟家属的互动？怎么样透过互动的过程当中把家属的心可以安抚。我们整个服务的话，我们有一句口号，那是我们的整个宗旨，叫做安生者之心，慰亡者之灵。整个过程当中的话，逝去的人，已经过世的人，过往的人，他其实他感觉我们是感受不到，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就是在生的这些亲人的感受。所以呢，在沟通的过程，我们是寻找答案的，不是寻找冲突的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很多台北地区都是外来的朋友比如说他们从宜兰搬过来的，从台中桃园搬过来的，那他可能是属于住在台北的宜兰人，或者是住在台北的台中人，那跟住在台北的台北人呢，他们对于殡葬礼俗的看法会不一样。比如说校服，有人觉得一定要披麻戴孝比较孝顺，有人觉得说应该要一致穿传统的黑袍感觉比较庄严，那在庄严跟孝顺之间其实没有一个平衡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会沟通，觉得家属觉得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，我们就照这样去做。其实我们这样做会觉得很好笑。比如说我们一般看到的校服是分成五大类，麻柱蓝黄红，那每一大类呢都有它适合的辈分。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辈分明明就是怎么样放错了，但是呢只要家属觉得安心，他们觉得 OK， 我们会顺他的意思去做。这样子来做呢，并不是要挑战我们的专业，而是我们的专业是要双方能够接受的专业。所以以往的礼仪师专业能力非常重要，但目前对于我们来讲，我把它放在第二波，在沟通跟求知欲之后才是所谓的专业能力。这专业能力来自于你对各种宗教的尝试要了解，比如说佛教跟道教，它所举办丧葬的过程，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佛教是强调人过往前往西方极乐世界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道教是人过往之后还有一个世界。因为这两种教义不同，于是要准备的东西也不同。所以我想这个礼仪师的话，他必须是要一个专业的礼服专家，他了解各式各样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客家人要怎么样办丧事，喉咙狼台湾人要怎么样办丧事，外省人我们要怎么样办丧事，原住民我们要怎么样办丧事。那从这个过程，我个人会觉得学习到很多不同于以往其他人的学习的经验。
好的，那么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和副总先聊到这。那么在下次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还要继续请副总来谈谈他在工作上有哪些难忘的经验。今生到来生，我们下次再会。